欢迎大家收听就来谈日本刘彦甫时间。那我们今天呢又要来跟彦甫再聊一下有关日本的一些大小事。在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请彦甫来跟大家问声好。 Hello 彦甫。
Hello 就大家好。
是彦甫，然后你终于回到日本了
哦。回到日本的
对啊，那然后在台湾会不会觉得台湾好热
哦？台湾好热，但是台湾比较有活力，
比较活力哦，就比较不是像日本这样子死气沉沉哦。
是的，
没办法嘛，日本，你知道我那个我在最近我的那个粉专就来谈日本啊，然后我最近丢了一篇文章，然后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你知道我丢什么文章上去吗？
我什么样的文章？
我丢了，就是说，京都人跟你讲，如果说你的小孩好活泼哦，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叫你的小孩不要吵了，然后就是把京都人的轰咧写出来，然后呢，很妙哦，那一篇哦，是大概是我的那个粉专呐、啊，那个按赞数第一次破万哦，然后很多台湾人看了之后说，哈，京都人是这样讲，那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说，哎，那京都人呐、啊，京都人到底如果要称赞人怎么称赞？我说这个我来问了一下之后，我发现一件事情，京都人对你最大的称赞，你猜是怎么样？就是他什么都不说，那就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称赞。他只要一讲话，你就千万不要，你就这表示你一定做错事了。
的确，京都人在日本国内里面也有一个独特的，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角色吧，就是跟其他日本人不一样，
没
错，因为他们是一个老旧的那个什么。他们是算是那个嘛，1000年以上，他们自己是以为是首都嘛。
对对对，那个在用中国人的说法叫做，我是在天子脚下的那个臣民 啊， 你们这些人，这个是天龙国之外的人啊。
对，可以这样讲。
对，
所以那个去京都人的家的时候，他说，用日文的话就是那个，我家里もいかがですか？他这样说的话，
你千万不要讲说，はい、もう一杯お願いします。千万不要，你就说
啊，
失礼します，就说不好意思，我要走了。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一直待在这里，你赶快出去。
对，你赶快出去，你不要在这边待着了。对。
对
对，那所以这个是这个京都人很有趣，然后我就发现那一则那个贴文啊，真的是爆量，爆到10000多按赞，然后留言数也很多啊，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哇，原来京都是这样。我想说，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原来大家都不知道哦，还蛮妙。
哎呀，大家都不知道了，真的。所以大家伙要去京都的时候要小心一下。
对，那说到大家都不知道哦，我们就必须要讲一个东西。其实呢，我发现台湾对于日本的这个政治啊，就是所谓的谁跟谁，然后这个到底是脉络，谁现在才是主导政治，台湾人好像对这部分不只是一般人哦，包括我觉得台湾的政坛好像对这事情也不是很清楚，对不对？
应该不清楚。你可以看现在台湾的媒体的情况，那个驻日本的那个特派员只有几家而已嘛，不像以前的话比较多一点，
不是几家，
有，
我记得好像只有一家吧，一家
应该是两家吧，就中央社跟那个吧，自由时报吧，只有这个两家嘛。
对对对，没有，还有联合报，还有联合报，还有联合报。
联合报还有留着吗？
好像走了，对不对？
对对，我记得他现在只有是那个驻华盛顿的那个特派员而已、啊
哦。对了，因为台湾不需要外派，台湾只要有 YouTube 就好了。
然后那个日本的那个两位日本的那个两位记者也并不是每天都去国会采访，所以现在那个流到台湾的那个日本政治的情报真的很少，没有正确的那个内容去，所以台湾的那个政坛还有台湾的社会对日本的政治的那个了解度比较低，其实是没办法的事情啦。
可是没办法归没办法，但是问题我们现在在讲说，台日关系哦要那么的紧密，要互动要深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危险的一个事情吗？
的确是蛮危险的事情。我希望那个台湾的立法委员啊，或是台湾政府，那个自己去研究一下台湾的政治。 而不是日本的政治、嗯、
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来帮他们开个课、哦、看他们要用多少钱请我们两位大教授去好了
为了台日关系的话我就真的那个不用钱啦、
啊、
就
勃兰迪啊すごい呢你真的是爱台湾呢这我觉得我好我佩服你因为我还是要收钱好那然后呢为什么会说到这个呢因为我们就想说最近这几天哦柯文哲啊就是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他呢到了日本去访问哦那然后当然媒体就报道哇你看他见了前首相野田佳彦又见了麻生太郎还见了那个那个立宪现在是立宪民主党了对不对立宪民主党的那个联访哦他曾经是台湾人哦跟他用台湾语讲话哦然后、啊、还找了那个什么还见了那个维新的那个主席马场哦然后呢这些看起来其实我必须要讲啦就是我先讲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我的观点当然我虽然说一直在研究日本的这个政治还有政坛哦但是呢我觉得说虽然我觉得没有比那个彦甫来的实际在里面来的更清楚但是我的观点里面我必须讲我对柯文哲这一次的这一个访日行程啊我把它定义为叫做从外销转内销为什么从外销转内销呢因为呢你可以看到柯文哲这所有见的这些人哦表面上在title 在职衔上面呢、啊、其实每个人这个职衔都还蛮风光的因为毕竟前日本的首相、哦、那然后前最大在野党的那个就是前这个代表、哦、那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大阪的这个就是维新党的主席这样子一个出来就是好像蛮厉害但是呢我们在讲说跟日本人的尤其政治人物在交往有几个重点我们必须要看其实呢他这一次跟野田佳彦的时间算是会谈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呢在比较长的所有的内容里面呢看了一下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内容虽然说野田佳彦在那个就是会谈里面有讲说哎，他对于这个柯文哲主席啊这个有些东西他觉得非常的尊敬但是呢我必须讲就像刚刚我们聊到京都一样哦日本人在讲话的时候呢其实他有分 tatemai 叫做见前那也有叫做 honne 本音哦那 tatemai 的话呢当然我们今天见面对不对我跟你也不是那么熟那我当然我是帮你说你几句好话哎呀这个彦甫啊对了彦甫很帅这样子哦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这个当中的 tatemai 里面你真的有谈到什么东西吗这是我觉得很好奇的为什么呢因为野田佳彦呢目前在日本的这个政坛虽然说他还是一个在野党的一个众议员哦但是呢他其实他的影响力真的没有那么大好、哦、这是第一个那接下来我们再讲说他见了不管是见了麻生太郎也好或者是呢他见了那个就是我们先讲麻生太郎好了麻生太郎见的时间也没有很长那没有很长的情况之下呢再加上柯文哲主席呢还把麻生太郎的这个身份啊他明明就是自民党麻生派的龙头但是呢他却把他讲成的是安倍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人物哦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其实这也是台湾媒体哦给这些政治人物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误导那再加上联方也是哦那联方的话当然大家会讲说哎，台湾人但是我必须讲实话其实我个人对于联方的那个好感度并没有那么高因为呢他虽然是台湾人可是我觉得他其实挺少哦就是在帮台湾讲话哦那当然那你必须要讲说他是一个现在是日本的众议员他当然为日本来讲话那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我觉得那这个与他是不是台湾人就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你就好好的当一个日本人其实无妨那另外的话马场的这个维新派的这一维新党的这一部分的话维新党他的确是哦他未来他很可能在地方选举上头啊会跟公民党会有一些合纵连横的一些现象他们会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少数党但是呢维新党真正的这个人物哦代表人物其实不是马场而是呢大阪的那个知事叫做吉村市长哦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关键人物所以你真的要去找到关键人物那从这几个人物我们在做分析再加上哦他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里面呢、啊、老实讲很多人就对他的这个演讲的那个态度因为他依旧保持他的那个嘻嘻哈哈的态度哦大家觉得那个好像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 有尊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哦。那这些其实对于柯文哲主席来说，这是他一个对外一个很不好的印象。但是呢，问题是他这样把他带回到台湾，他又有很多可以说，他会觉得就是说，嗯，你看我真的是可以，我可以去见到这么多人。但是从这几个分析里面，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我想从就是那个彦甫，你从这个日本媒体的角度哦，你来看整个你怎么去看这样的事情，包括日本媒体的反应。
嗯，好，现在就有提到的，其实我也非常同意，因为从日本媒体的角度来看，也是这一次的柯文哲的这个访日是其实不是重大新闻。的确，现在很多日本媒体会报一些一些柯文哲的新闻，但是不会报很大。尤其看那个报纸也知道，朝日新闻啊这些大媒体在网络版会报小小一些，但是呢在他们的自媒体版，就是那个在报纸上会不会报就不会报。在报纸上不会报，意思就是这个重要性是没那么高。就为什么重要性没那么高呢？是有两个理由。一个当然是因为柯文哲他毕竟不是两大政党的代表，是一个第三政党的代表，所以 对日本来说也是重要性是没那么高。还有一个是这一次见的日本的政治人物，现在就有提到的一样，就是不是那么重量级的，在日本的政界里面是不算是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可以说是过去的政治人物比较多，就是联访啊，那个叶田前首相，这些都是以前有做过代表，以前有做过首相，但是呢，现在在日本的政治圈里面其实是没有什么实力。然后那个大那个维新之党的那个马场也是，万一这一次柯文哲不是见马场，是见那个大阪市长的话，搞不好会变一个大新闻，但是是不是？所以呢，就有提到的说是，你说是外销，
外销转内销，
对，外销转内销，这是没错，就是台湾的社会对日本的政治不是有那么了解，所以呢，就一副有做得好好的样子，就回台湾就可以表达自己的成绩。对，所以就是可以算是柯文哲他自己是计算很好，
对，他其实计算很好。对，请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台湾跟日本是没有外交关系，所以的确台湾的国政政党到日本去，那个代表想要见日本的有官资的那个比较高维的政治人物，这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这是没错。但是呢，其实柯文哲还可以做一些日文的话就呵呵，
做一些等于说小功夫小技巧。
对小技巧，就是刚刚我也提到，就那个都市间的交流的话就没问题，就是应该可以去见大阪的市长啊，或是要见那个见国会议员的时候也是去见一下比较有未来性的国会议员，这也有可能，这也是应该可以的事情。所以在日本的评价的话，可以说他也这个访日觉得是在国际社会上是不算是成功。
嗯，对啊，因为就是像刚刚彦甫讲的，我们因为像我本身我也都有在联系一些政府要人哦，跟日本那边的相关的一个联系。那这当中联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当然我们一定要谨守一个事情，就是毕竟现在台日之间并没有邦交，那没有邦交的情况之下，在职的这一些我们在讲说日本的这一些大臣哦，他其实不可能跟你见面，因为跟你见面的话，那开玩笑，那个某国就要开始跳脚了哈、哦，就说你这个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之类哈、哦。那当然，他们为了这个避免这样的一个冲突，在原则上呢，在现任的大臣是不可能跟台湾的这一些我们在讲说就是国政政党哦这样的一个有一些比较大的交流。但是地方的，就像我们在讲说吉村知事，吉村知事其实他跟就很有机会，其实是可以跟柯文哲见面。而这当中的话，我们就在讲，这有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在安排哦，安排的见面的这一些幕僚啊，他们自己要必须要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去有没有去好好的去理解日本的整个政坛的一个脉络跟趋势哦，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这当中的话，其实也不是只有光光就是我们在讲说 台湾到那个日本去的这一些我们不管说他是政治人物也好，这些相关的访问，有很多日本的这些参众议员啊，他们有时候会来台湾哦。其实台湾也必须要了解到一点，很多时候你不要只是就是说哦，那个跟你就送送你凤梨酥啦，送送你那个就是释迦啦，然后就在一个匾额拍个照，就说哎，我们台日关系友好，真的不是这样，对不对？
对，真的不是这样子。
对啊，因为真的要见面，麻烦谈一点正经的事情哦。那然后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呼吁的哦。台湾这已经不是只有民众党了，包括了不管说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哦，这个所有的政党里面呢、啊，其实现在真正会讲日文、懂日本，然后能够跟日本的政治人物有所交流的这些台湾的政治人物，目前看起来好像我好像算不出来呢。你这边你有吗？
真的算不出来。我这个以前有查过，现在的立法院的那个立法委员里面有留日的是只有三位而已，国民党一位，然后是民进党是两位而已。所以呢，其实然后这个三位也是在台湾政党也其实不是有那么有名的立法委员，在那个国会外交上也没有做一些角色，所以呢。真的现在台湾跟做这个台日交流没有人才。
对啊，是真的没有人才哦。所以说这是台湾的一个很大的危机。那这个危机我该怎么处理？其实真的你今天不管说你是哪一个政党，你真的要去经营所谓的日本关系的时候，一定要把人才找出来啊。如果你没找出来的话，其实不管对你的政党也好，对台湾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对不对？
是的，没错。
对啊，
要不要叫我去做？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哦。而且反正你这个对不对？不管说媒体或哪里都很精通哦。我觉得这个很赞。看谁要给他网罗，可以，我是那个彦甫的经纪人，记得来找我。OK，
就是以前立法委员里面，真的最后懂那个台日交流的，就是应该是现在做那个监察院的副院长的李鸿钧，他是应该是最后一个。
对。
过了以后就真的没有会讲日文的立法委员，没有真正的跟日本的那个政界有交流的立法委员的。
是啊，那所以这是真的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哦。这个我觉得说台湾的现在政治，那经常我们在讲说前首相安倍晋三呢，他曾经在讲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哦。那问题是台湾现在的事情哦，还真的还蛮多的哦。你自己都没有办法给他解决的话，那这个会事情应该会越来越糟糕哦。那这个大家一定要留意。好，
真的，台湾有事是不是只有是台海冲突？这个跟台陆交流的那个人才不足也是一个台，
这个是很大的事情啊。因为今天
然后我在、
你说、
没有，请
你先说。
没有了，我开个玩笑的，每次都在日本的 Twitter 上，我写的是台湾现在的台湾有事是台湾的交通问题，这个才是台湾有事。
台湾的交通哦，这个交通很有事。你这次来台湾的话，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种跟生死搏斗？我记得你好像一下飞机之后，从桃园到台北市花了几分钟。
台北市到台北市大安其实有20分钟。
这个实在是很厉害哦，
这个很厉害，把我吓死了。
对，我看到那个彦甫的 Twitter， 我在那边看了大笑，他说：“哦天哪、啊，这样子。
”那个是我在脸书上写的。
在脸书上写的，对，然后我就觉得超好笑的，对啊。
这种不好的地方不能在日本的 Twitter 上写。
对啊，这样在那个
不能让日本人知道这个台湾的不好的地方。
台湾的交通有事。
对。
对啊，所以这个还蛮有趣的，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那个大家哦，这就是我们那说实话了，交通还是要好好顾了，这很重要。那谈到交通好好顾，我们在想说，这个最近日本的另外一则新闻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如果仔细收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那之前呢有一个我们在讲，它本来叫做 NHK 党，然后现在叫做就是 女子政哎、欸、政女子政治政治女子政治家，
政治女子
48章哦，他这名字在很难念。好 ，anyway， 他就是原本的 NHK 啦，我们在讲说 NHK 党比较快。那 NHK 党呢，旧 NHK 党呢，他本身他是那时候在参议院选举的时候，他是由不分区当选了卡西，但是呢，他后来都。那个参议院一直叫他说：“哎呀，你当选，你不就回来开会？”啊，他不回来开会，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呢、啊，就是直接公然呐、啊，公然就是诽谤啊，或威胁啊，这个包括了那个林野刚啊这些相关的这些人呐、啊。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那日本警方就通缉。那通缉呢，他就说：“哎，我不回去，我就干脆我放弃我参议院的那个议员的身份，然后我永远不要回日本。”那然后呢？那当然，这个公开喊话这件事情，我必须讲。你如果私底下讲也就算了，你公开喊话这样的一个做法里面，那日本的这个行政单位如果不做处理的话，那我觉得野田他嘛不是野田岸田哦，岸田他大概也是很难受哦。那所以呢，在这状况之下呢，外务省在三月底的时候就取消了那个卡西的护照，也就是说他变成是无护照非法拘留在那个杜拜。那杜拜的话，当然那个当时有记者就等于说有访问他，他说没关系，反正我还有一本 Golden Visa。OK， 好，他有 Golden Visa， 那他这个意思就说好，那可以他还可以继续待那边。但是呢，一直到前几天的时候，听说他刚刚去吃饭的时候呢，就被那个杜拜的警方围起来，就说跟他讲说你不适合待在这地方，麻烦你回去，也是一种所谓的驱逐出境的那种感觉哦。那所以呢，当他回到日本的时候，他身上穿的是一个 T 恤，那听说那件 T 恤还是价值60000块日币，然后穿个短裤，身上只带了一只那个就是那个 smartphone 哦。那这种完全就是准备去吃饭，所以他连一些行李都没带。那然后呢，就直接回到日本。那这个听说的话，他现在的因为他去年的这些言行啊，其实让他的那个 YouTube 的那个费那个应该是说怎么讲，这个那个钱收入啊，超过1亿日元以上哦。那这是当然是从媒体的报道里面看到的。我想请问一下彦甫哦，你怎么来看卡西这件事情？
这一件事情，从哪个角度看比较好呢？因为一个可以说是日本政府终于，也不是日本政府了，就日本的行政单位终于可以抓到一个这种做犯罪的人嘛，
然后躲到海外，因为高温到现在还没办法回来。
所以其实这是对日本的那个警察单位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果，因为毕竟最近日本警察常常都是关于那个被那个逃亡的那个犯人，那个抓犯人是每次都是很辛苦，然后都会被批评的。比如说那个以前的那个日产的那个社长的贡也是，他跑到那个国外去都没有抓嘛。所以对日本来说，这说可以说是一个，要想抓就可以抓哦，就有这有现实到这个新的怎么说呢？就一个喜ばしい news，
就是觉得非常开心的一个新闻。
对，一个是可以这样讲的，但是呢，还是这个事件的一个本质是可以是这种人可以当国会议员，居然日本选民选这种人去当国会议员，这还是最大的问题。然后现在被抓了之后，还是很多日本的网友们在开始批评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国民，说：“你们有没有理性呀？居然我们社会选了这种人当去国会议员。”所以现在终于被抓了，然后现在日本社会也是开始慢慢在反省。
也开始在反省了哈，
对，反省，对，
对啊，因为呢，他这个就是他完全是用那个偏激言论哦。那这个当中啊，我自己看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于哦，就是说，其实日本的投票率哦，我们从过去的节目我们一直在讲，日本的这个政治投票率一直都不高，大概40%左右，对不对？每一次的选举。
对，每次都是40%，最高也是50%左右。对，
对，然后呢，40%到50%当中呢，其实大部分这样的就是一半以上哦，都是属于高龄的人去投票，所以这也是变成日本会形成一个所谓老人政治的最主要原因，对吗？
是的，
对。那然后呢，这其他剩的这一些人是怎样？就是呢，我们在讲日文有点像是 no 基吗？就是野次嘛，那什么野次嘛，就是喜欢围观看热闹的哦。 那这些人的话，他们很可能他们都是属于这些就是网民啊，然后他们最喜欢看的就是YouTube 上面啊，或者是 Facebook 啊，或者是 Twitter 上面、啊、有人吵架哦，赶快围观，然后你一言我一语哦，然后围在上面。那所以这一群人呢，当然他看到说哇，有一个对不对敢讲哦，不管说他讲的那个是事实还是不是事实哦，因为台湾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网红。那然后呢，就是说不管他讲的是不是事实，但是觉得哦好棒哦，围观围观。那围观，那尤其是如果他是在 YouTube 上面做的话，那这就回到了，因为 YouTube 的一个business model， 它的一个商业机制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做什么呢？他本身的话是，你只要有点击有流量，他就会付你广告费，对不对？
是的，
对。
所以其实这一次他国会议员的最大目的也是，其实是他不是并不想当政治人物，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为了自己的 YouTube 的那个
追踪人数，
可以说是对追踪人数想要增加，应该是可以这样讲、嗯。
对，那然后呢，因为是这样的关系，所以让他呢就是当成了一个国会议员，那大家就属于看热闹的心态。这个其实因为彦甫在研究很多的关于政治有关的，你不觉得这对于整个我们在讲说民主政治发展，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吗？
的确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民主政治就是这个政治的前提就是信赖自己的社会大多数的人是有理性的，然后有以他们的良性理性去选自己的代表，这就是民主代议
事，
这就是民主政治的这前提。但这样的话看起来，哎，我们社会其实不是很多人有怎么说呢，就没有这个前提来去选自己的代表，这也是一个问题、嗯、
对啊，因为这个当中就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今天你本来的民主政治最大的优点就是说一人一票，每一票都是平等，那每票平等每个人都可以表达、嗯、那所以呢当然就是最后是得票者多者胜，也就是说今天谁得的票数越多谁就是赢了。那这当中当然就是我觉得刚刚彦甫他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说民主政治最主要的一个大前提就是大家是理性投票，大家尊重你的这一张票，所以会选出你心中认为最好的一个人。但是呢，从日本人选出了卡西这样的一个参议员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日本社会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理性，因为他们不是那么重视这张票，他们反而把这张票当成有一种游戏券，那然后呢觉得说嘿，那我就把你拱上去当议员看看日本国会会怎样，那然后他们不晓得说这当中其实反而最后倒霉的还是他们自己，对吗？
对，没错。其实日本的尤其是年轻人对政治的关心兴趣是没那么高，所以偶尔有这些人出来让年轻人对政治像一些那个关心兴趣，这也是可以说是在民主社会的怎么说呢，也不是重要的事迹，但是偶尔有这种面白さ，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有趣的，对，有趣的，
比较有趣的，
不一样的，对，
不一对，偶尔发生一下这是没关系的，但是呢居然真的让这些人当当选，这就是很大的问题。然后为什么他们会当选呢？ 这就是可以说是因为是投票率低嘛，所以真的有趣的人就大家去投票，就那个投票率低，所以他的那个得票率会变高，所以就会当选。所以真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投票率低在这里。
对，那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本人投票率低，那所以呢只要有去投票基本上、哦、那个人就要当选就很简单，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危险、嗯、然后最后呢你当然你在日本人你就说哎呀你看政策都不是要跟我帮我讲话的政策啊，然后这些怎么样叭叭叭，其实最后老实讲这就是民主政治，你自己不去投票，你自己不为自己的一个未来去做一个慎重的选择，你就会发生像有卡西这样的一个状况，对不对？
对，没错。所以其实这个卡西这种议员我是觉得在台湾是不会发生这种问题，
台湾投票率太高了
对，然后其实 这种卡西这种那个在那个网络上在闹来闹去的人，其实台湾的话当然是不是闹得那么严重，但是呢在台湾的话基本上在政论节目上已经有很多人在这样去闹， 然后在政论节目的话不像在 YouTube 自己个人去做，在电视台上面做，所以算是在有最少的理性去硬澳，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政治社会的一个 safety net，
这个安全网。
对对，安全网。所以呢，在台湾投票率高，然后其实政论节目虽然品质水准是没那么高，但是不会让他们去在那个网路做一些很大的那个影响力的去做闹来闹去的这个一个安全网，有安全网。所以我是觉得在台湾是不会发生这种尬戏的这个问题。
还好，我跟你讲，我现在都拒绝去上争论节目，还有我这样，所以我没被你骂到。那个争论节目水准没有那么高，不是我说的，刘彦甫说的。
是我说的。我要说真的，上了争论节目后，就真的不已经怎么说呢？不能说实话，
真的
不是不能说实话，就是说实话也是大家不会听，所以就真的要一个每次都是要扩大子讲话，讲话一直讲话，就一出来，然后要在那个世界继续活着的话，就怎么说呢？就不是我给自己给你们看，
就是我不说谎，我要用更多的谎来去掩饰我过去的谎，这样。
对对，不然的话不能在那个世界活下去。所以我是觉得那个争论节目在那里一直讲一大堆的那个名嘴们，我觉得哎，活得真的很辛苦的样子。
你好贴心哦。好啊，但是呢，我们在讲网红哦。那你虽然讲了这个，就是网红这边的话，他们本身他不会有那个，但是最近呢，台湾有一个两百万粉丝的网红啊，他等于说到日本去把这个我们在讲说有5间连锁的日式餐厅啊，然后呢，等于说他就把他讲说这是最雷的餐厅，然后那个拍完之后呢，先在台湾引起的就是很多的其实对日本很熟的这一群人呢，他们开始有一些等于说就是说你在乱讲话，怎么可以这样讲，而且你们这个多人用共用一碗饭啊，这一些东西这是不符合规矩的。然后呢，经过就是台湾这边的话，台湾的这个乡民们哦，大群起急攻啊，那然后呢，现在在日本也等于说上了等于说媒体的这个版面了。那在这个状况底下，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哦，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们先不谈这网红他到底这样做的方式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讲了，这个网红他本身并没有很没有礼貌，这是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不对。我觉得你要讲说餐厅什么好吃不好吃，你个人主观意见，我觉得那都可以接受。但是呢，你的这个态度，比方说你说啊，他们听不懂那我们在讲什么，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就不好，因为这个就有一点在鄙视人家，我觉得这一点做的是非常的糟糕哦。那这是一个重点。那但是呢，在日本的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我发现一件事情，日本的这个网络舆论啊，其实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没有说像台湾那么的生气，但反而是觉得说啊，对啊。啊，就是我都是平常去吃，我也没有说特别觉得很好吃啊，但是要吃饱而已啊。那还好吧，也许就台湾人跟日本人口味不一样吧，他们的那种感觉是比较温和哦。但是反过来，在大概同个时间，另外一则新闻就很有趣，就是呢，有一个呢自称我必须打挂号叫他日本人哦，然后上了那个华航的飞机，然后就是。觉得说，哎，华航飞机上面都没有可以讲日文的，为什么跟他对他讲中文哦？那然后呢，就大闹之后啊，结果底下的我发现日本的乡民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反而更激烈了，他们觉得说，那个不是日本人呐、啊，那个绝对不会是日本人不会是这样做哦。那然后他们就觉得这样的做法其实是他们也觉得不对，但是呢，他们不觉得他是日本人。那我不晓得说，就是彦甫你怎么来看这两则新闻？
一个这个台湾的那个 YouTuber 的那个我是没有直接看那个荧幕啦，那个听说是什么一些牛东青阳那些被那个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那个我整个看完了。
啊，的确我也觉得那个牛东，我也是我前天有去吃啦，但是呢也不是那么好吃，就是真的是想要肚子让饱一下，所以其实
对啊。
所以这日本的网友们没有那么生气的，就是真的一个是的确我们也不是在吃那他们不是 enjoy 他们的味道，只是在吃一次而已，所以外国人这样评价也是蛮没错，
也是蛮合理的、
就是、蛮合理的。你说比如说这一次批评的是那些什么真正的日本的传统的料理 什么那个开设计料理啊，
京都的老店哦，
对对，那些啊，或是什么沙西米啊，那些的话搞不好会被那个日本的网友们被骂。但是呢，这一次的就是因为很多日本人也平常在想的事情，只是在外国人在那里闹，然后那个外国人也不是中国大陆或是韩国人，是近日的台湾人嘛，
对对，
就比较不会日本的网友们就不会去骂的那么凶啦，
是，
反而就是台湾的网友就觉得可以说是那个吧，很怎么说，就羞辱吧，就 是可以这样讲。
对，就
是
没有，他就台湾人会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乱讲话，这样子对我们这个好朋友日本这样不好，对不对？
对对，就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台湾的 YouTuber 做的对台湾的 YouTuber 的这个台湾社会的态度，就是可以说是跟华航在华航的那个机上骂那个日本人，
骂台湾台湾
人，
日本人骂台湾人呐、啊，对，
日本人骂台湾，对。就是一样啦，因为毕竟看到那个华航的机上在骂台湾人、台湾的空姐的那个一幕的时候，就真的我也一看的时候，就是居然日本人会这样骂哦。然后
对我第一个反应也跟你一样，
然后听起来当然是那个人就很生气的，所以生气的时候有点口音就会人就会变嘛，所以。我可以了解，但是呢，那个口音真的是听不出来是不像是日本人、那个英文的口音是日本人的口音，但是他讲的日文是不像是日本人的日文口音。
对
对，所以、我也可以了解那个时候很多日本社会的那个网友就觉得，这个肯定不是我们日本人，因为日本人不会这样骂。然后那个他的日本的那个像日本的口音不像是日本人，
对，大家听到这句说你在讲什么这样。
对对对，这可以理解。但是呢，其实还有一个是日本社会里面有一个对日本的那个日本人的那个理想的那个理想的
理想的一个画像，
对，画像就是说日本人就是很有礼貌，然后很冷静，然后不会这么突然会这么。骂的这么凶，
不会那么的暴动，
对，不会暴动。日本就是从国外海外的人也看的时候，就是日本社会就是真的有礼貌，真的冷静的，就是一个守秩序。然后日本人也认为这是就是日本人的理想
特色，对
特色，他就是破了这个特色，所以呢，很多日本人就说：“这个不是日本，这个不是我们日本人。”然后。有些人说希望他是不是我们日本的那个純潔的日本人，
不是我们纯血的日本人，
对，纯血的日本人是这样讲。所以从这个角度，
这个纯血的日本是有点蒙呆蒙呆哈子跟呆哟，
对，这个也是非常有问题的，就是
有问题，对
对，非常有问题。所以就我们虽然有四分之一是日本的血统，但是我们就是不是日本人，然后
没错啊。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日本的社会就是真的对日本的这个对自己的日本人的这个特色看法有一个固定的这个价值观。万一从这个价值观那个怎么说呢？通的西吗？就
从这边就不一样了，它脱离的
是整
个价值观的轨道了，对
轨道的就我。不承认他是他们自己的那个成员，
第一件事情先否认
成员，对，第一件事情先否认，然后让那个成员出去，就跟可以说是以前日语说的那个村八分，就说他是不是我们的村，对，村八分，他就是不是我们的村人。所以呢，其实这个日本人的这个想法，从一直以来都是就是怎么说呢？内都受到内外。
内外跟外面里面跟外面之间是完全不一样，
里面跟外面之间完全不一样，然后在里面的人也是做了错的事，然后只是不是我们社会的理想的话，就变成是外面的人，
立刻会把你排挤到外头去。
对对对对
对，那所
以其实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得出来，那个从这个事件的那个反应看得出来，那个日本社会的这个传统的价值观。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次的事件是蛮有趣的。
对，因为蛮有趣，我们为什么把这两件事情拿来对比？这当中除了刚刚就是彦甫在讲的，就是说， 这个日本人哦，他们在分内外这件事情哦，会分得很清楚哈、哦。那这当中的话，就是我们先讲说蔡阿嘎的事情啊、哦，就是这个网红这个事情。那这网红的事情里面的话，你看哦，日本他们觉得说哦，那因为刚刚彦甫提到的重点，因为他是台湾的一个 YouTuber， 他是台湾 YouTuber 呢，他们就比较多包容心。换个角度，这个人如果不是台湾 YouTuber， 他如果是来自中国 YouTuber， 你看着好了，他一定是炎上到爆。对，因为这那就是说，其实日本人他们在某个角度，他们是把台湾就是说，虽然说你还没到我里面，但是我把你当成说，嗯，你在某个角度我是能比较能够接纳你的。他们日本现在的一个心态是这样子，对不对？
对，没错。
对，那所以呢，这个当中其实就跟文化是有很大的关系哦。不过我们必须要讲实话啦，我觉得哦，就是说你要去讲，你当一个不管说，因为现在我们在讲说一个自媒体的一个时代哦，你要去讲说。哎，这个哪什么东西好吃，什么东西不好吃，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我觉得 OK。但是呢，这 OK 里面，但是你必须要符合一定的规则。比方说，你像那个蔡阿嘎的那个采访里面，他有很多东西啊，我觉得说他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出在他没有去尊重店里面的一个等于说状况，包括了你今天你如果要批评这些事情的话，因为店里面还有其他客人啊，那你在拍照的时候，因为像日本人他们在拍照的话。今天除非我取得许可，要不然的话，这些他们这没办法随便露脸，要不然的话，其实是不行的，对吧？
对，
对。那所以呢，在这当中的话，有太多、哦、必须我们要去了解。那当然了，我们今天在讲这个主题，从头到尾我们在讲的是，应该是在某个大范围的台日关系哦，从日本的政治哦，一直谈到的就是说，包括这些网红。其实我们今天这几个题目，其实就是一个台日关系。但是呢，台日关系你看起来好像。大家彼此是有那个友好的感觉，可是大家彼此认识的并没有那么多，你觉得呢？
对，没错，这是不只是从台湾看而已，是从日本也是一样。日本对台湾社会的了解理解也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就阿麦对，
嗯，
所以呢，我在日本。也在做一些活动，就是让日本人更了解一下台湾人对日本的看法，不是那么单纯的说是侵略，是其实从历史上有一些很多复杂的那个理由，
对，
情绪在里面。我在日本台湾学会里面，跟日本台湾学会的研究者们一起。在日本做这些活动，所以呢，我希望台日关系更友好、更发展。但是为了这个发展呢，我们台湾、日本相互要更了解、更理解，台湾跟日本各方面的那个文化、跟想法、社会，
对啊，因为呢，这当中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如果说台日之间呢、啊、没有相互的更了解，因为大家必须要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我也经常讲的，没有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都是绝对完美，就是十分好，不可能。所以呢，大家都彼此会有优点、缺点，有一些好或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当中的话，我们就彼此了解，能够知道对方的优点跟对方的缺点。然后呢，如果你喜欢对方，你就是去包容对方的缺点，甚至呢，你去能够去 cover 他的一个缺点。那然后呢，你能够去包容他的缺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嘛。因为就像我的日文没有。彦甫那么好，彦甫的中文没有我那么好，那然后呢，我们彼此 cover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有趣的一个 podcast， 对不对？
对，没错。
对，
所以今天的 podcast 是从那个日本的政治界政坛的内容开始，然后最后是提到日本的文化社会的价值观。其实要理解日本也是需要这么多的，这怎么说呢？就幅度就层面，
嗯。
所以呢，希望在我跟 Joy 的这个 podcast 里面，一个慢慢每周慢慢的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日本的很多的侧面。
是 ，OK，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喽，那谢谢大家，大家拜拜喽，
谢谢大家，拜拜。